Do you know where I can't add it on YouTube?
1, 2.
I just called Freddie over,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坐。高层政府会议最后的一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赶快就坐，谢谢大家。
You will guide us, sure.
Yeah. Could we have?
请大家赶快就坐，谢谢。Vasey 部长想要开会了，请大家赶快就坐，请赶快配合。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现在 ，Nigel Hickson 刚刚已经说过了，这是高层会议的是最后一次、最后一场会议了，听起来像一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的。那么我们将会要讨论 ICANN 的全球互联网合作的高端专家组的这样一个报告。那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其中关注的是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我们要讨论它的这一份成果，讨论它的这个机制。专家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将会给我们做报告。Andy O'Neill 他是这个专家组的主席和创始人，他将会给大家谈有关这个专家组的工作。那在那之后呢，我将会接受大家的建议和意见。那么为了确保这一场会议呢更有意思，我邀请 Andy 作为第一个演讲人，来看看他们为什么喜欢伦敦。那我想说，最喜欢伦敦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绿色的花园、绿色的公园。我们有海德公园、Ravens 公园，也就是说，在伦敦有很多绿地。那么，如果你此前来过伦敦或者是第一次来过伦敦的话，你可以谈谈你为什么喜欢伦敦，可以向我们谈一下。谢谢部长。那我最喜欢伦敦的方面呢，就是爵士乐。那我一直在享受 Ronnie Scott 的音乐，谢谢。那尊敬的部长、副部长、政府代表团、ICANN 的领导人， 社群的成员。在我参加 GAG 的时候，我参加了当时只有12个成员。那么今天呢，你看到现在 GAG 的成员呢，毫无疑问已经增多了，而且这也体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特别是政府在互联网的这个公共事务部分的工作的重要性。那我们看一下这份报告的名称，那就是全球互联网合作和治理机制专家组。他谈到的是全球互联网合作和治理机制，这是几个关键词。那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了多利相关方模型，自我们今天开会以来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呢是大家都承认而且是认可了的，那就是互联网的未来就应该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支持的模型。那么我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分散化的一个管理，我们这点呢我们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确定。那么在谈到分散化方面呢，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下一张幻灯片，谢谢。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专家组的所有的成员，感谢你们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你们所做出的努力来出台这份报告。我们通过了见面会议、电话会议、网络会议，每位成员都做了重大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而且我们同全球的全球世界经济论坛和 ICAN 共同组建的这样一个专家组，爱沙尼亚的总统 Thomas Eves 领导了这个专家组，而副主席是 Vincent Cerf。 我们的成员呢来自政府、公民社会、私营企业、学术界等等，他们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并且使得我们获得了来自全球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专家组呢，提供了智慧性的以及技术性的建议。这是我们开会的一些照片，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呢，这我们最开始会面就是离这个酒店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就是2013年的12月在伦敦。而且专家组在2014年1月份的时候也在布鲁塞尔会面。在1月底进行了会面，然后呢我们在2014年2月份的阳光之乡会面。在最后呢，我们也是在2014年的5月份在迪拜，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最终定稿。在迪拜会议之后呢，我们对这份文件进行了润色，那这也是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大家获得的这份报告。我们自去年12月份一直到现在，通过会议见面会议和那个网上会议来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我们再来谈谈这份报告吧。那这份报告有哪些有意思的方面呢？那我们都认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一份报告说成是共识性的草案。他关注的是分散性的这样一个模型。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分散性的互联网， 第二呢，就是参与性，也就是参与性是指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让他们都参与进来，来参与互联网的会议。第三呢，就是层级式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专业性，要把这个更好的分配资源和专业技术，我们要确保全球社群都参与进来，并且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样一个分散性的互联网治理的流程中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确保互联网是值得信赖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过程中谈到的一个问题，互联网应该是值得信赖的。那这份报告谈到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合作性的分散性的互联网治理系统，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有一位专家组 Virgilio， 他在Net Mondial 会议上也参会了，他把 Net Mondial 的成果中的一部分摘录下来，来支持我们专家组最终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采纳了 Net Mondial 会议在圣保罗会议上取得的这样一些原则和路线图，比如说有关这个分散性的治理问题，我们要确保这就是组织和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在我们的报告中也谈到了政府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在这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他们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互联网治理的流程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找出问题，然后是规划问题，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最终是实行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还确定了促成者，那这些促成者呢，包括全球的各个领域、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各种对话或者是讨论机制。我们还确定了相关的工具，从而来应对互联网治理以及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下一张幻灯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也是我刚刚谈到的一些内容的概述。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的左边，我们谈到了分散性的治理团体。那么首先我们从最外围可以看到有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包括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社群呢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在不同的层级层面上进行讨论。那这可以是在国家，或者是次区域，或者是城市，或者是全球性，或者是全球性的这种讨论。我们的讨论这个范围呢，可以说是包含所有的地理区域的。解决方案呢，将会考虑到所有的这些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我们的决策和解决方案。那如果你看看这张图的右边，也就是促成者方面，那么对话在这个流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都了解什么是对话了。在这样一个流程中呢，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最好的模型来解决这一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那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要相互交流，加强对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联网治理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另外，有关社群的另外一部分，我们都了解，如果没有社群的话，就没有今日的互联网。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它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分散式的互联网模型，互联网治理的模型。所以就算这些非技术性的这个社群呢，对我们的生态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在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里面，互联网让超过30亿的人透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它让我们在能力的发展上面呢，建设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那方面还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认识，不是只有在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有关互联网治理以及它分散式的这个管理方面，我们还必须有更多的认识。那这个呢，事实上能力的建设上面也是我们流程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有些人现在还没有在这程序里面，但现在你看到有一些治理上面的模型，这些在我的在这个图片的一个右方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何谓治理的模型，也就是这个由下往上的这个方式。它这个呢，以人权来做个例子，它指的是所有我们这边在做想要解决的事情有关的问题。它人权的议题里面还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议题，它让我们知道互联网它不是分裂性的，它事实上是一种一致性的，它让我们可以解决人权上面的问题，同时呢，让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今天开幕仪式所讨论的事情。那我知道从各个不同今天早上部长的发言，你可以听到他们有关这个安全性、稳定性以及灵活性上面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是过去几年来我们小组不断讨论的问题。这些也就是同样的原则，你可能记得在 Ned Mandel 的声明当中里面也提到了同样的原则，他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可以让持续创新的环境，同时他要我们在文化语言方面呢继续有不断的创新。那这些原则以及他中间的这个保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你们还记得当初呢，我们在起草的时候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辩论，就是在巴西的时候，那再一次去保护这个中间人是非常，这个媒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事实上呢，就是我们治理的原则的一部分。很明显的，我们在做参与这些流程的人都想知道我们下一个阶段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开会来开会，人们必须要知道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在 Ned Mandel 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些小组所做出来的报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里面其中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行动计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一下一些短期的、中期的以及长期的问题。在短期，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继续提倡社群，也就是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必须是以 Ned Mandel 的原则为基础。这些呢，有一些也许已经看过了，但是呢，我想要强调一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地理区域，我们这些利益相关者如何能够拿在巴西做出来这些原则实践到生活当中。那当然我们那时候也讨论到了一些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我相信在未来几天也会讨论到这一点，如何让这些国家以及私人企业能够去拥抱 Ned Mandel 的这些原则。我认为讲到联盟， 我认为这些联盟可以帮助我们不仅去接受这些原则，而是如何把这些报告、原则及声明把它成为实际的行动。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去提倡它的这个能力的建设，也就是如何能在这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里面合作。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一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当我以前坐在 GAC 的时候呢，刚刚参加 GAC 的时候，总共只有12名成员。但是呢，如果你去看看我们当初的这些会议，我们必须把这12个人呢送到各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室去参加，例如说 at large 或其他的这个会议室去。但是呢，今天你看到在 GAC 里面的参与人数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在 GAC 如何针对这方面做回应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何能够确保，例如说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段在论坛里面讲到的这个对话，我们如何能够继续建立建设这些能力。这些呢，不仅是针对一个社群，而是能够把这些扩张，让未来的社群以及利益相关方，让他们有机会来参与我们这个多重利益方的模型。当然，分享这些多重利益方的最佳实践方式，包含了这个国家性、地方性，甚至全球这个层次，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讲到长期，我们必须增加全球性的合作及投资，我们必须把互联网提供给更多的人。现在全世界有70亿的人口，目前互联网连接了大概30亿的人，所以我们很重要的要去讨论的是如何可以透过互联网连接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事情可以在互联网当中连接起来。所以部长这边让我做个总结，我想说的是，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方式或者是比较迫急的东西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那当然这个都是跟互联网 多重利益方、多互联网治理及多重利益方模型有关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样以这个问责制的方式当基础来做出这些事情。除此之外，我们如何能够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例如说提供资金来解决短期急迫的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必须要有资源，没有这些资源或者行动的话，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我今天要提的最后一点就是去支持这个 ICANN 的问责制以及 IANA 的全球化，之前已经有人提到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再多说了。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流程，还有包括美国商务部所说的，他们都说很重要的，如何确保从现在到明年9月的这个流程是非常顺畅的，同时呢，让尽量的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来参与。好，我就稍微讲到这边了。那感谢你做了这么全面的总结。我知道你及小组的其他成员在这方面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来做出这个报告。我们知道你这个报告是非常及时的，同时为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知道里面你也提到了非常多的重点。那我看到目前好像有一两个人要发言，所以我们先到时候先获得你的名字，然后我请你发言。首先呢，我们请 Jan Mieski。 虽然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非常这个紧张的问题，但是呢，我要先提醒你，别忘了你要发言之前要先跟我讲一下你最喜欢伦敦的什么事情。好，请 Jan发言。除了爵士乐以外，还有公园。我特别喜欢你在伦敦可以吃到这个全世界的美食。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是来这边提供一个欧盟的信息。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全部的人应该能够获得像 Netmondale 这样事情获得启发。还有，当然，就像我们这种高层次的会议，也应该能够为我们造成一些启发。这些做出来的结果，事实上是跟我们在 Netmondale 总结所做出来的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呢，也受到大家的拥护。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公共资源，所以呢，应该要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来处理这件事情，管理这件事情。互联网不是只是为一些少数人的，是为全世界的。那当然就表示说，让大家都能够获得互联网，它的这个成本要够低，同时给他们足够的选择。这些呢是要让全部的人参与的，这也就是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方都要能机会能够来参与。但是更重要的指标，也就是它的去公共利益，就是人权这一块。人权是全世界性的，同时呢，它是无形的。政府在这方面有主要的法律以及政治上的责任来保护人权，同时呢，他们根据这个国际法上面呢，他们是有责任要来保护这一点的。例如说，言论自由以及隐私权，这些在互联网上面都是应该非常基本的东西，它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也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企业，而是它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其他参与者，也包含了 ICANN 也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权利。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在言论自由以及它内容里面当个守门员，我们应该不断的继续当一个促成者。人权它只有在法治情况下能够获得最大化，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在座的许多的各国代表，他们也拥抱了这个国际上面的公约，包括布达佩斯的这个公约，他们主要就是要保护个人，这是保护个人的这个数据方面的公约。那当然这个工具再加上其他的工具，可以为我们透过法治的方式来达成人权的保护。我们这边的委员会对这个工具也有所贡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不同的参与者必须显示在这个互联网的流程当中有一定的成熟性，它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改进。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Netmondale 的成果以及我们高层会议的结果或者是这个结论，在结论里面我觉得我们有三件事情是可以做的。这透过这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增加这个互联网治理里面人权的保护。那当然就是除了 ICANN 的工作以外、
right.
首先人权呢必须可以放到 ICANN 的章程中。第二点，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要解释一下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理念，在 ICANN 的这个工作范围内解释一下。第三点呢，就是治理和参与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该怎样促进治理和参与呢？同时还要遵守国际法。谢谢，感谢燕。我们还有几位演讲人希望发言，那么请大家举手，如果想发言的话 ，press printer。是Chris， 你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大粉丝，你能不能想想你最喜欢伦敦是哪些地方呢？ 谢谢 Adam。 我认为伦敦呢最喜欢的就是在 Regent 公园和海德公园里面慢跑。我想说关专家组的工作呢，毫无疑问美国政府赞赏专家组所做的工作，讨论有关互联网治理和全球的问题，那包括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融入治理和政府的参与。那毫无疑问Net Mondial 会议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专家组的报告也是一份很重要的成功。我们支持专家组来促进合作分散式的互联网治理，来确保互联网的完整性、互用性、安全、稳定和可值得信赖性。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和互联网治理。那这也是在 Net Mondial 会议上所提到的一些原则。谢谢 Chris， 你的发言非常简短。现在伊朗代表将发言。那谁也没有人说到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那我想说的，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最近有一个伊朗的展品的展览，这也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伊朗代表有请。好的，还有一位演讲人要发言。非常感谢阁下，你刚刚已经谈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们刚刚谈到了 Regent 公园、海德公园等等这些公园。那我想说这些公园非常好。那谈到正事呢，我想说在我们的演讲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分散性的流程。我们谈到的是对话、论坛等等，这些都是只是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我们听了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要再谈到要启动另外一个对话机制或另一个 IGF 或者是能力培养的机制，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已经谈过了。然后呢，我们又谈到了原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但到底是谁会去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他们又将会是怎样是推行这些原则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让全球能够来实行起来，要行动起来。那谢谢。那 Fadi 待会儿会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刚刚也谈到了我们很多话语或者是言辞措辞都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更好的辩论。 Sharon Connor 来自泰国，那么你对伦敦最喜欢的是什么呢？那你对我们刚刚的一些演讲有什么看法呢？谢谢阁下。当我们谈到互联网治理呢，所有的人聆听了也理解了，但是在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谈到了隐私性、人权，那么又谈到人权的基本原则以及隐私的最基本的原则，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清晰的了解，我们也许大概的能够了解，但是并不是很清晰。为什么呢？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不同，而且在某些地域内呢 比如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方国家，我们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术语，要明确的确定界定这些术语，来确保有同样的术语表，所有的人都在使用同样的术语，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些术语。那我想请求的就是，我们需要重审，在我们会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原则到底意味着什么。请大家好好的再次考虑一下这些原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样去界定，使得所有人都能够认真的思考。那么在其他的地区，这些原则到底意味着什么？谢谢，谢谢，感谢你的看法。Ivo Ivanovsky 要发言，太棒了。那你要谈谈你最喜欢伦敦的是哪些方面？不好意思，技术有一点点问题，你可能需要换一个座位。有一个话筒，谢谢阁下。大家下午好。我喜欢伦敦呢，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好的足球赛，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在决赛的时候能够看到西班牙对英格兰。以及马其顿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情况。那我想说呢，我们看到荷兰代表和智利代表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不是因为足球赛的原因呢？我相信英国能够在巴西的时候同西班牙打比赛。那谈到正式，谈到我们专家组的工作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我看到这个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份结论，他谈到了 Net Mondial Versus 以及高层的讨论。那么现在我们也会在开联合国在布散开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那伊朗代表刚刚也谈到了很多的方面，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原则了，有这些结论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实行。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明年呢有些机制将会展示了，这些语言将会运用到实际，要推行这些政策。那这些政策应该要在全球利益相关方中内实施。那我们有新的机制要制定，相信有更多的人会期待互联网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平等开放的地方和空间，使得所有人都能够真正的参与进来。政府有很重要的责任，也有治理的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也会有新的互联网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我们也会有新的政府参与到 GAC 的工作中来。那希望 ICANN 的50届会议的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里程碑，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朝互联网的全球性治理来迈进。那你刚刚也谈到了专家组的工作，要把文字付诸于实践。 那么我们现在会议也马上快结束了，我想说呢，现在做一个感谢在座各位的发言。我要对你们刚刚谈到的几点呢做一点回应，谈谈有关高层专家小组和 NetMondial 以及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等等问题。发力发言。那我生活在加州呢，我最喜欢伦敦呢，就是因为我伦敦离意大利很近，那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意大利了。那我现在可以结会了是吗？非常感谢，谢谢 VC 部长，今天意义重大，对于 ICANN 来说是如此。那在我最开始呢 GAC 的人员呢只有12名，那么现在的 GAC 会议，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与了。GAC meeting， GAC 的会议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代表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波士顿咨询集团呢预测，互联网经济呢将会达到4.2万亿美元，那么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新闻，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但是大部分这些经济发展都是在 G20 的国家。互联网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能够促进社会的融合，它也使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那这些挑战是什么呢？我最近呢也同一位部长进行了会面，他也在场，他指出他们的国家有很多的法令都要求要关闭互联网。那么这其中有99%的这些网站呢都不是他们本国的这些网站。那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说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的发展它实际上是挑战我们的现有的机制和立法。大家在座有许多的全球领导人，我想说呢，互联网它已经不是说给孩子们发邮件或者是玩游戏的一个工具了，现在互联网它是互联网空间，现在所有的空间都同网络有联系，政府、卫生、学习、教育都同互联网有联系。那么我们要怎样去管理这样一个空间呢？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增多。当我们参加 ITU 的迪拜的会议中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有一个团体支持一方面，另外一个团体又支持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很多人支持一些中间的一些方式。其实所有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一些政治原因，但是总体来说那是一个分化的一个一次会议。那么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这就好像是一个标签一样。我生活在贝鲁特，那贝鲁特也面临着很多的这些宗教问题，人们喜欢给人贴标签，所以在互联网的治理上我们不能再有更多的标签了，我们必须要合作共识。
就是这些中间地带让NetMondial成为非常特别的一个会议。今日每个发言人都提到这个NetMondial的神奇， 就很像他是超人的事情。事实上不是这么一件事的，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同时也合作了。同时他里面讲的这些原则呢，是大家都已经讨论好久的一个原则，并不算是新的。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是新的，也就是创新。就像刚才梅达部长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巴西他们这个总统呢，当初有这个勇气，真的就是采取行动举办了这个会议。当我们当初跟他见面，给他提出提议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想采取行动做点事情，就像今天在座很多人说的一样。所以他那时候说呢，他要把大家齐聚一堂，让我们开始给达成一些共识。所以在 Namandil 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今天也听到许多高级部长，有包括来自中国的部长，他已经提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些有关这个互联网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现在来讨论的。这些呢，很多在中国以前也没有做的，今天在这边做了，这是有历史上的意义的。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就像今天早上部长所说的，我们必须找到大家可以共同生存的这个地带。那也许他今天说的话你未必完全同意，但是这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点，同时他也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共同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也许他用的字眼不是多重利益方这个字眼，他用不同的这个字眼说的话。那他这次带了一个代表团来，里面包含了中国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也强调其中一点，就是不管是在技术或者在各其他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就必须找到这个中间地带。同时人们也相信我们在这个资源的处理方面必须要用有系统的方式来处理，不像这个互联网，不像这个足球是一个很好的足球赛，它事实上是一个资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资源。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资源浪费掉了。但大家说的也够多了，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说那么多。虽然我自己老是在说话，事实上呢，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是把事情完成，所以我可以听到今天很多人用更多的话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沮丧。所以我认为在 Namandil 的这个原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的，而且拥抱的这些原则，我们小组的人拥抱他们，很多人拥抱他们，同时中国今天也站起来拥抱了这些原则。我们现在以这些为基础，再加上我们这个小组所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解释的，我想你们现在等于是设计出了原则，同时里面也跟你讲了就是它的这些里面的这个标准。那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如何去做。我后来又回去到巴西了，我那时候跟巴西总统做出一个提议，他说我们在 Namandil 所取得的成果不应该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同时把 Namandil 的原则再加上我们从小组做出来的这些模型呢，跟原则呢融合在一起。所以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反应是非常热烈的。自从那之后呢，我跟西方的不同的政府公民社会几个不同的机构讨论，我们讲到了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将会齐聚一堂，做出一个 Namandil 同盟，也就是这个有关治理的 Namandil 的联盟。这里面当然包括了政府、公民社会、学术界以及各个不同的机构。所以我们现在要拥抱 Namandil 的原则，同时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公平以及大家这个实际的这个原则来让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有真正的行动，那当然就是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的这个前端的事情。那当然过去几年来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解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解决方案，当然了，我今天可以有一个大家同意的模型，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讲到一些技术上面的参数啊，或数字或目标。但是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是大家没有去讨论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同盟，一个联盟，让我们能够一起解决去讨论这些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未来几周会进行的。同时讲到 ICANN， 我必须讲几件事情，因为我今天非常小心的去听大家的建议。我今天非常真诚的跟大家说，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在座所给我们看到的真诚以及你们的贡献，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你知道我们 ICANN 是负责名称、数字以及参数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用能够代表多重利益方模型的方式来运作的话，事实上我们反而会伤害到治理的整个生态系统。我们的成功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成功，那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生态系统成功也会帮助 ICANN。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重点专注在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个 ICANN 及我们董事会在这方面都有这个承诺，所以今天大家讲的东西我会牢记在心，你们可以确保这一点的。同时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一定会把人们以及大众带到 ICANN 的核心，而不是利益。我们是重视的是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ICANN 一定会失败的。谢谢。谢谢 Fadi， 你刚才讲的非常好。我跟 Fadi 基本上从他在 ICANN 开始之后呢，我们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真的是很爱说话，他也常常有很多话要说。那他也常去出差，所以我想他也跟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他在管理 ICANN 里面引进了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不管是在文化，不管我们是来自什么文化或来自什么背景，我们对他都有非常大的信任感，知道他会做正确的抉择。那当然 ICANN 他现在在不同的发展的阶段，但是我相信未来他们从政府或公民社会及企业当中一定获得他们的信任。那我也相信这个 ICANN 跟 Fadi 讲到的，不管是问责制或透明度方面，他们将会不断的去反映大家真正的担忧。就像他刚才提到的，除非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那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找解决方案找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管是在 Namondale 的大会里面，或者是这些小组所做的一些试点，或者甚至这次伦敦的高层次会议或未来的一些论坛，我相信透过这些方式呢，能够获得许多好的成就及结果。我要再一次感谢在座的各位来这边开会，也感谢你们的参与。那当然我知道在座有许多人未来这几天会参与 GAC 的会议，我们也很期待跟 ICANN 的社群合作，去加强 GAC 的职能，让它能够完成这个 ICANN 给他的使命。我要再感谢我左边的这位同事，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呢他就像一个巨石，所以他也帮助我写了今天早上非常好的演讲词。还有一位叫苏欧文，他是负责我部门的事情，还有我下面的许多的这个员工，包括 Sarah Taylor， 他们也帮助我了许多。虽然你看不见他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事实上他们我提供了许多的协助。那当然我要感谢在座的这个翻译员，他还得帮助我翻译我的一些笑话，而不是呢只是帮助我去翻译这些文字，而是要连这些笑话连故事都要翻过去，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那当然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可以去庆祝了。我们在这个 Union 餐厅呢有一个这个庆祝活动，所以他们有人会带你们过去，你们可以到那边去庆祝享受。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Vessi 部长。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接待会，当然大家都欢迎，就是包括 GAG 的代表以及高层次的代表是在 Grand Union 餐厅。你现在先不要过去，因为五点半才开始，你现在过去是没有啤酒可以喝的，所以你先等到五点半吧。它基本上在酒店的对面，所以你到零那层就是一楼，然后出去然后左转，所以就是到一楼以后往左边走，到那边就会有人带你们过去了。